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莲池大师所编辑的啊《自门真行录》，这个自门就是出家人啊，穿着这个出家的衣服叫自门，是尊生的所依止的啊。尊生呢，就是在家的俗家，还不叫自门，他叫还可以说叫做叫什么？叫寿门啊，他说这个吃寿司的，或者是寿行。啊，然后说寿语是吧？这个寿门，出家人一看到出家叫做自门，就是反省啊，穿出家这个远衣啊，叫自门。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啊，他啊跟世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世间人为名、为利、为色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拼命的啊，这个争夺啊，索求啊，这个欲望。但是我们出家人学佛呢，他不为名利色，不为名利色，因为不为名利色到寺庙干什么呢？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修行，为了求道，为了成佛，为了解脱。不然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成佛，不是为了解脱，那到寺庙来那就挺麻烦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不求解脱，他是不会成佛，他要的是名或者利益或者色相。因为这个名利色他要得到，是以拼命的贪嗔痴或者慢疑，跟世间人在一块啊，要工作三帮啊，赚钱搞企业，或者是啊开店铺，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名利色，为了名利色。所以为了名利色他还是要付出的。他说，然后这个世间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名利色。我们人活在世上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追求真理，追求解脱，为了成佛，还有一件事情呢，就为名利，为利益，为色相。而为名、为利、为色，就是世间的名利色都要拼命的工作赚钱啊，开店铺做企业，然后付出很多的付出才能得到。因为天上不会掉下的名利色，所以他必须要在世间去争取，是要付出啊，付出才能满足于他的贪嗔痴慢疑，满足他的贪心呢、嗔心呢、痴心，满足于感官享受，满足于他的名声远扬，啊，满足于他的虚荣心，啊，满足于他心里啊一种感觉，但是要付出，要付出。没有付出不可能有所得，世间没有这样的人啊，不要付出就能得到一切，而除非他上辈子啊付出。那这样的人有一种人会得得到，像猪是吧，还有的人讲说两个手两个脚没有了，还有的人呢傻子啊，长得白白胖胖的傻子，像这样的人他不需要付出就能得到，满足于他的这个虚荣心、感官享受和名声远扬。那我们到寺庙来出家，我们和尚到寺庙出家，他肯定不是为了名利色，也就是为了成佛，为了解脱啊， 为了追求这个世间的实相，如果不为这个事情，那就是为名利色了。但在寺庙里面为着名利色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到寺庙都知道，寺庙里不开店，不上班，不做企业，没有你自己所付出的东西。我们都是吃三宝的饭，也就是吃终身的布施，吃终身给你的东西。那我说你不是为了求道，不是为了成佛，不是为了解脱，寺庙里也不上班，也不做企业，也不开店铺，不付出，一点都没有付出，又不求解脱，那在寺庙来干嘛？那在干嘛？还不如做一个在家回家开个店铺呢，是吧？因为要付出才能赚得到啊，不付出你想赚到什么？所以在世间，在佛教里面，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色啊，是比较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利色它并不是你做生意，而是根本没有付出而得到的，那这种果报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呢啊，在世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世间人呢往往是啊堕落的状态，堕落状态，特别是在这个啊科技啊这个时间呢，末法，我们讲末法时代，实际上我不想提末法时代，为什么呢？我想正法时代这种概念，因为佛法它确实是正法，但是我们心进入末法，所以就有末法的这种意识。末法就是说啊不闻道嘛，啊对道不感兴趣，对思想不感兴趣，啊对解脱不感兴趣，他对名利色啊，对这个五蕴啊，对这个贪嗔痴慢疑感兴趣，这就是末法的一种标志。所以我们到寺庙来，如果没有闻到道，那说一定会跟贪嗔痴跟堕落它都是相应的，这种相应。所以呢我们要闻法啊，我们学佛一定要呢有道，一定有道。第二个呢，就是出家人呢到寺庙里呢，要我们是要有法，还要有依啊，有法有道，啊，心中有道有法，你心中才有依啊。如果不依的，没有依止啊，因为我们前天我们就讲过，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依止，没有善根不成熟啊，不能够一针见血，不能够一针到底啊。没有这种啊佛菩萨或者是我们走失的这些大善根，所以呢遇到法立即啊就能够随顺法而依，我们没有这个善根，所以呢我们要依止啊，依止于啊这个法，是要依止于善知识，很重要啊，善知识很重要。所以我们讲这个智门啊，修行人呢，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之门就应该后面讲真行啊，真行，真行就是这个我们有依有轨啊。什么叫有依呢？就是说我们依止于高僧，依止于善知识，依止于法，才是有依啊，不是凭空而生，不是凭空的。那有人说日本净土真宗他就是凭空而往生的，就说不要念佛了，现在就可以了，这个这叫有依而无轨，就没有轨道，知道没有轨道就没有行。 真行就是有依有轨道，依就是法，轨道还有痕迹，蛛丝马迹有痕迹。你讲法身它有没有痕迹呢？很多人认为法身是不可思议，没有痕迹，这是错的。只要我们有心，都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都可以找到法身的痕迹。法身的痕迹其实很简单的，华严经讲佛住一切处，一切法就是法身的痕迹，无常、六道轮回、波六度、慈悲喜舍、缘起苦集灭道、而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十法界，都是法身的痕迹，无处不在。空不离法，法不离空，佛是不离开一切法，离开一切法，如果说佛，那个佛就没有痕迹了，没有痕迹，那就他就是没有法了，没法就变成一个呢断戒，就是断戒。所以我们要寻找到法身的蛛丝马迹，这个痕迹，你找到那个痕迹，这个叫做轨啊，这就是轨道，火车的轨道。这样的一个轨道找到了，那你上了那个轨道，就刷了一下就见到法身。如果没有轨道，我们无处下手肯定是有轨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不要呢这个不要去搞那个无痕迹、没有形这些错误的这个执见你要说迷信就是没有痕迹了，你说菩萨保佑我发财，结果回家去就发财了，这就没有痕迹，知道吗？没有痕迹就是迷信就是菩萨保佑我发财，生个儿子，那回家怎么会生的儿子呢？你做了善你自己呢这个自心道场，或者说你自己发了善心，它都是痕迹。如果没有痕迹，它一定在迷信状态。所以任何一个法它都一定有痕迹，这叫做真行行为。那么说走失它就是个法，然后呢我们有依，一定有轨迹，就是我们要反省这个菩萨或者是走失们的一些事迹让我们心有所转变就说它是有依有轨，就叫我们怎么样的行为。就是说我们莲子大师把很多的走失这个一切情操通过他的一些记录分成十大类或者四大类。所以连走失们嘛，他看一切法他分成十个方面看你像无量寿经，我们看无量寿经一般人哗啦哗啦就念完了，人家走失把无量寿经一看，他就分成几个部分这个有这个有因有果，在因里面有福，有法藏比丘法愿之因，有法愿之果，然后呢有成就之因，有成就之果，有成就尊生之因，有成就尊生之果说尊生呢里面呢有往生之因火因，有往生火果，那尊生呢是火因是火果，然后呢尊生获得的呢于是因，有于是果，人家就会把这个无量寿经呢他就会写出很多很多的次第出来。走师们看书的话他就不一样，你说这个高僧传或者是他看的什么书，他能够找到看一本书看完以后，他就会找到十种情操，就把这些情操把它摘录下来，这叫录摘录下来给我们，然后众生看到以后呢马上就会心开意解。所以任何一本书莲子大师写这本书肯定用了很多的心，他说因为走失他用了很大的慈悲心、般若智慧心和他的大愿心和他的这个 啊，这个执着的这个心啊，然后说运到这个心，运在这本书上。然后说我们看到这本书，看到莲池大师的心没有？啊，因为祖师他就像大家很多说师父啊，跟我讲开示啊，是吧？那么说他讲开示的时候，你肯定对他充满信心，是吧？你先要对他充满信心，他到底要我怎么去做？他在讲什么？啊，那我们做了以后达到什么目的？然后他在关心什么？啊，所以你在这书里面都可以找得到。你要说找末法时代，众生堕落很多，佛法里面弊病很重，然后这个看到很多的这个出家人这个行为上的问题，或者说法事上的问题，啊，或者是啊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很细节的问题。那说这些书里面很多的故事，它每一个故事都谈到我们现在的修行的弊病和应该改变的方法，和并且正确的啊这个方法，让我们跟道相应啊。因为自门就受行嘛，受行就是它让我们呢，在一个庞大的你就比例来讲，把寺庙做得这么堂皇干嘛？就是说他会体会到，就是说应该受行自行就是一种清净行，很单纯的行，或者是这个不需要花很多的这个钱啦，啊，花很多的精力呀，或者花很多的这个人力呀、财力呀，然后说让我们跟道相应，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不要老是搞这些表面上，你要做法事啊，然后说搞啊很多庙的喜欢做法会呀、啊、这样。他说这些东西会导致呢众生很多的精力都运在这个跟众生打成一片，就没有心思修行。就看到这很多这些弊病以后呢，他自己不会说一个主动的说，他就把祖师的灯拿过来，这个某某祖师是这样做的，我们应该学习，就这样。他是把一个人，把一个过去的越大度作为一个标榜，因为我们尊生嘛，这个莲池大师写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人都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将来到100年以后的话，就变成古人。他说你讲的话可能被别人家所引用，那我们呢讲法的时候会引用别人，就是引用几百年前的。你像这个莲池大师啊，他就自己不说叫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那个，他就把过去的古人的这些情操拿出来给我们讲，我们来讲这个写出他的这个古人的这些行为来感动我们。就是说你看末法时代的尊生呢是不会直接性的啊，他会要转个弯。所以佛陀常常讲一发于比喻啊，他常常用这个比喻来利用我们走向正道。所以我们从这里思维走师门会本来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这样，就是说走师门他很多的一些观点，他是借用别人家这种力量而引用，而并不是自己。就是说我想说，但是我不直接说，我引用圣人来说，就欲说比喻的说法，用比喻我们讲欲量嘛，精量、圣言量，还有这个比量，或者用打比方来说是直接说尊生。一个呢直接说他是你说还是佛说呢，简单还是圣人说呢？所以我们要欲量、圣言量、精量和比量用准准这个量。所以尊生以这个量来比喻呢，会进入圣。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人说我们这个慧理法师讲，他说有人说楞严经是后来人辩机的，后来也不是佛说的，是后来人辩机的。后来莲池大师讲我们这个慧理法师说，他说如果假设有人借用佛的口语能编辑这么一个楞严经的话，那我也行。就是说不是考虑到这个部经是不是佛说，我们只考虑这部经典是不是跟般若跟实相是相应的。就是相应的，他借用佛的话也没有关系是吧？还有三十七念， 说是后人借这个什么啊，借这个某一位大德啊，这个玉林是玉林国师吧？啊？啊，中分走师啊，中分走师啊，就是说这部书是不是中分走师，是后人啊依中分走师借中分的名字那写的。那我每次发三字心念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文字啊，跟般若、跟愿力、跟尊胜的心都是相应的。既然是相应的话，他说是中分没有关系啊，就是中分的嘛。你说不是中分也没有关系啊，就不是中分的我也信啊。为什么呢？因为跟实相相应啊，跟般若相应啦、啊、跟佛陀的愿力相应啦、啊、跟解脱相应啦、啊、我们念的都跟阿弥陀佛相应的不好吗？所以呢，就是说要看这部经典，只要不走向偏外道，如果借用圣人所讲的话有何妨呢？是啊。所以呢，我相信很多东西是很简单的，但是呢祖师们啊，他都是借用圣人啊说一些话啊，把这个他的说不到的实相啊，这个通过啊古人圣人的这个啊德，把他的这个量是呢啊让尊生明了，他一个是一个大悲心。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啊，啊你要怀疑那就麻烦了啊，就你看那个叫什么啊，应训大师，就是说他老是说净土法门是太阳教，是吧？说禅宗是狗急跳墙，啊，说的他们就是大乘的佛法都跟人批判了一通，啊，都是说啊是这个后来的祖师们是对佛陀的一种尊重，对佛陀的一种纪念，对佛陀的一种啊。把这个佛陀的这个，依他的这个意思说，把佛陀的假意变成广义，知道？就是说，他认为佛陀讲的是假意，然后呢，后来祖师变成广义，因为这样的好像是佛陀不是智者，而就是这样的思维的话，啊，往往就是说这个，啊，灭了大乘佛法，啊，这样就非常的不好。所以，如果你对佛陀的话，你就信，你要感觉到。啊，跟般若、跟实相、跟愿力、跟解脱都是相应的，我们没必要的怀疑。在佛经里面其实有的，佛经里面有，就是说佛借用祖师的口说佛之意，所以呢，经律论，在一部经典上就说佛的论呢是佛说，是佛所的论，这是祖师们把它表述出来，所以祖师表出来的这个理。是跟佛文念相应的，就是佛说，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阿难尊者舍利弗常常代佛说法，所以佛陀都点头称属，就是说啊，是这样，是这样，就这样，佛陀是这样说的，就这样。其实呢，是阿难尊者或者是舍利弗啊，或者是目犍连或者富罗那，或者是阿拉利尊者，他们说戒呀。啊，认啦、啊，这样。你看这个叫什么啊？大论师啊，迦旃延好像是，他就常常这个在外面去跟人家讲啊，但是佛陀都是派他去啊，都会认同。所以呢，要是佛陀不认同的话，他就不会叫他去啊。那佛陀会告诉别人，那个人讲有问题，你们不要听，那佛陀一定会这样说的。但是佛陀都认同，那佛陀不可能害众生嘛，所以他认同的东西一定跟佛要相应啊，啊，所以啊、这个祖师们这个啊、这些故事里面肯定里面，因为他编辑出来里面肯定有这个啊。我们这个莲池大师的思想啊，莲池大师思想通过这样的表述出来啊，叫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真行啊，这是他一个浅思啊。他说他学了一个序啊。 有一个僧人呢问，就是问莲池大师，说出家人要做什么事情？那莲池大师说还应该办道求道。那出家人是干什么呢？就是办道求道。办道就是用功了，求道就是求法了，是吧？就说我们要办道求道。他说那位僧人讲，他说求道最根本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就是说最要紧的是什么？根本是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莲池大师说是德行，道德的德，行为的行，叫德行。那个僧人说他，哎呀，你真顽固，善根利器的人修慧而日道，下根登器的人修福而已。所以出家人主要在求得智慧，有智慧就足够了，要德行干什么呢？所以这种话我们一听就肯定是有毛病的，因为没有德行的话那就挺麻烦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德行，但是我们现在人真的是德行很浅，就在家学的啊，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啊，对父母不孝啊，对师长不敬啊，对这个朋友啊夫妻不忠啊，对朋友啊这个不尊重，都是为了呢自己个人利益。那过去的话，对父母的孝道啊，给父母洗脚啊、装饭呐 啊这些仪式都几乎都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像我在做木匠了，做个木匠了啊，给师傅装饭，给师傅挤牙刷，然后给师傅要洗脸水，每天都是这样的。我跟师傅一年多，天天与事。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我跟父亲那洗脚，这是正常的生活，就是每天。那时候我很小孩子啊，我父亲也很年轻啊，这样。那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规定的，像我们那个时候还没多少年了，是吧？因为我66年出生嘛，那我跟我父母洗脚大概10岁以下了啊，10岁以下。那我父亲，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是30多岁了。他说这个我长到10岁，我父亲才40多岁，是吧？但那个时候父亲并没有老啊，但是我都给我父亲洗脚。像大家现在说给父亲洗脚，是父亲躺在床上了啊，70、80岁了啊才给父亲洗脚。像我们那个小时候就给父母洗，我父亲洗脚啊，每天吃过饭，吃饭打饭，一桌子饭，可能老人都是这样做的。像一般5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做法，就说一家人吃饭，谁把家的人把父亲饭装了啊。一般母亲在我们家乡好像都是因为都不上桌子啊，都是在背后在锅台边吃饭，小孩子围着桌子啊，这是我们家里面一个风俗习惯，一般都不上，母亲都不上桌子的，然后父亲呢就坐着。他说吃完饭以后，我们一个非常规矩，就是说吃完饭以后，老大跑去呢啊搞一个洗脸盆，然后把水打过来，然后给父亲洗脸，我们都是一条毛巾。他说父亲洗完以后我来洗，我洗以后弟弟洗，弟弟洗我就再弟弟洗，然后这样的洗下去。洗完以后把这个水倒在洗脸水就倒在洗脚盆里面，然后父亲洗完脚以后，然后我来洗，然后家里一家人，那个盆子很大，然后一家人在里洗脚，就这样。就说那我常常给我父亲洗那个脚，那个脚底下很多这个，因为他那个脚底下很多那个皮子，然后还裂。我看我父亲常常用那个活血止痛膏把这个脚那就跟贴着，就是还裂，可能那个。然后我常常给他洗脚，但现在一般小孩子根本没有这种 对父母的这种孝道啊。所以我出家以后对父母的这种，虽然我出家了，我总觉得我对不起父母，然后在这个寺庙里面坐着那个地方，每到八月中秋节啊，或者是某节日啊，我都会做一些回向父母的一些事情。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我帮我父亲写个牌位，消灾延寿的牌位，贴在我，因为我是不倒档了，我父亲还有个我干父亲牌位贴在我的门，贴在我的前面，然后天天的打坐看着。我父亲后来有一次到东林寺处，一看那个牌位还贴在那个地方，我父亲在房间里，我自己去装饭去了嘛，他在坐在我房间里面，然后他哭，然后他看到我以后呢，他就怕我看到他哭，然后在背后又把这个羊水给擦掉，然后在外面又装着笑笑的样子。后来我回到家乡去看他的时候，他故意装一些这个当兵的那些什么唱歌啊这点给我听，也就是说他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出家以后才知道这个对父母的这个孝道。因为在家里面，其实我对父亲都还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因为修木匠，我对我师父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出家以后，对我师父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当我师父的使者的时候，他说每天早上都给他打水，然后给师父晚上洗脚，每天晚上都会洗脚，啊，给师父这个做些什么。也就是说这一路来好像我就是说对师父就这样的去做，但是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对师父，很多人都对师父都不恭敬了，就是说我对师父的不恭敬心，对好像几乎都不敢生出来，就是不敢说对师父有什么意见的这种观念，想都不敢想啊。所以我出家，你看那么大的牌位，那么大的一个像供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对师父就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心情啊。就是说我母亲去世以后的话，我找不到她的像，我拼命的常常打坐在回忆她的像，我都想不出来，因为十多岁我母亲我就没见到了啊。后来就是我现在在回忆她，好难回忆，回忆不出来了，就是说，但是我想找到我母亲的一张像，还找不到，一张像找出来，然后可以放在自己的兄弟家着，或者是供起来什么样的我现在就唯独的话，我父亲也还一张像在我那个地方，但母亲的像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非常怀念这个对父母的这种，就是这就是过去这种善根嘛，是吧？所以这就是一种德行嘛，就是道德，就是世间对父母对老师，我每次到对老师我真的很恭敬，因为我那个老师这个是我跟我一直在上一年级到五年级，一个叫方连生，对吧？我就老是记得他，并且他打我都还记得，他拿棍子打我的头啊，我都还记得，就是他对我，那我的名字是他起的，我以前叫最小的名字叫张红兵，后来叫上张小熊，我父亲叫四双，那我叫小熊，后来呢叫张虎阔。宽阔的阔，后来他这个阔的不好听，就是方连生这个老师呢，就把我叫丈夫宽。后来我每一次回去到那个学校门口，我在看着，因为我现在在寺庙里面做主持嘛，就是说比较还是经济上比较好一点，我老是想能不能赚一些钱去把这个学校给他修一下，来报答我自己小手里的恩德，我老是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对学校的这种恩德，对老师的这种恩德老是忘不掉，就是说从我们内心中呢，就是说虽然不能做什么，但是内心中还是有这种感慨之心啊，对老师对朋友对朋友的一种尊重啊。现在人叫朋友叫什么朋友，他都不能叫真心，都是叫利益朋友，他说我俩有利益，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是朋友，我不是牺牲的朋友。什么叫朋友，就是说他有难时我们就要帮助他这个就叫做朋友。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德行的 对你的这个寺庙啊，对家，对寺庙啊，各方面都叫德行。所以这个德行就是，德行是什么？就像那个大树一样，没有德行，大树就像没有根一样，怎么会长得大呢？我们修道也是一样啊，要想修无上参天大树，底下没有根，就是没有德行嘛。没有德行，底下没有根，树做得再高，早晚会倒塌。生要认识到，生要培养德行的，就是说你自己要适当的，不要一天到晚我要修般若啦，我要修空性啦，我要开智慧呀，可是对父母都不孝，对朋友不正啊，对夫妻之间都不忠，然后对这个孩子不教，是吧？对老师都不意念，这个都缺少德行。这世界最起码的德行都不够的话，那你修什么行呢？所以观察一下，很多人都说出家以后我就不问父母了，真是错了。就是说这个适当的修，有人说哎呀，我想念父母，我就想还俗，是吧？这也是错了。因为我要修道，我要培养我的德行，我必须要在这方面，因为这个德行是在生活之中，是吧？所以你对老师都不尊重，你对师父，特别在寺庙里面对师兄弟啊啊，对师父啊，你心里发出不满之心、嗔恨之心，那你的德行就欠缺嘛。就是说我们有欠缺的不怕，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它。我可以用关照的心，我发现我自己成愤怒啊、不满了、啊，或者嗔恨啊，或者嫉妒啊，各方面心生出来的时候，赶快把它灭掉，因为这是伤害德行的。一棵参天的大树把根切断了，就是你可能已经栽了好大的一棵树，你看比例来讲，土地嘛，啊，他生起气来，他对师父生气的时候，他会怎么说？知道吗？师父，你的名字，我的名字都是我自己起的，这样的讲，你要我来印证呢、啊？因为释迦牟尼，我说阿难尊者他讲法的时候，没有说，啊，不是佛讲的，是我讲的，佛陀的点头，那不就完蛋了？实际上，阿难尊者说，佛陀过去讲因缘怎么说，舍利弗啊过去讲因缘怎么说，但这样说了以后，释迦牟尼在背后点头，是我是这样说。那说这样的就是叫啊认同，就是说哎啊，我想起个法名叫什么，嗯，起法名叫什么，然后师父点头，是的，可以，就等于是师父认可，就等于是师父起的了，不是你起的。要师父不认可，那你受不了戒呀，是不是？不认可不可以这样的叫这个名字，然后就要换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受戒是师父起的名字啊，这样。所以要认识到，你不能因为你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啊、认为这是你起的，然后想把师父撇掉啊，把师父撇了。那目的是干什么？就是炫耀自己嘛，把师父啊、在师父边个，他要把师父删掉嘛，就要显出他自己。这样的呢？你做了参天大树怎么样呢？没有根呢，没有德行呢，没有德行树就会倒塌。所以我们要修复呢啊，大树背后好乘凉了，就是说有一棵参天大树在背后的话不乘凉，就是说对圣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法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佛说，这是圣人说。你看我们莲池大师都是借用祖师们说啊，祖师怎么说，所以我们要借用这些圣人来把我们所想表达的东西显出来，就是不能够自己穿抄，自己穿抄呢就变成小秧苗啊，一吹就倒。所以禅长把圣人推出来，那就显得很恭敬啊。所以我们平时要培养对佛菩萨、对老师、对善知识、对师兄弟要恭敬。这种恭敬的是培养，就是说反正有一些人他到你面前就显得很恭敬啊，很恭敬，就是有人在你面前显得就是功高我慢，不消一顾，然后眼中无人啊，这没有一点恭敬心。所以我们要修会呢，把自己的恭敬心要培养出来啊。所以啊，在佛面前多礼拜，多拜佛啊，这个多想一想爸爸妈妈啊对你的恩德，多想想自己有多大的过失，多想想朋友啊，我对他们是到底是用名利取舍，看到他们受了灾难啊，我们有没有一颗 啊，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心，啊，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成就别人的好事，要引别人的坏事，就看到别人做好，我要去赞扬，要表扬人家，要在外面赞赏别人，看别人家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引掉，要学会引别人的坏事，扬别人的好事，这都是一种德行。如果你不断地去把别人家的坏事说出来，然后好事就不说了，啊，这样的就伤害自己，自然积德，令他人受损，这个都是犯菩萨戒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把自己啊变成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样的。所以德行是非常重要。先有德行，有德行的人的话啊，智慧啊，智慧在这里面讲，这个他要德行干什么呢？这个出家人说，我有智慧就可以了，我知道空性就可以了，刚才讲得很清楚了。这个你有般若智慧，有这个体，就是说很多人把智慧是建立在一种呢，就是说认为认识知道的这个体啊，德行智慧一定要建立在德行上面，就是说如果你的智慧没有德行的话，你的智慧完全是妄事啊，虚妄的事。就像根发芽，没有根那芽是会发芽吗？啊，那肯定不是芽啊，那是魔啊。所以那个莲子大师说，古人常说德行是为人处事之根本，又说你大智做大事的人，先要衡量自己的气质和知见，何况佛门至高无上的正等正觉的妙法。其实随便什么人可以修成的，啊，就是他是说啊，在世间有德行，就古人常说啊，然后德行是为人处事之根本，做人之根本啊。如果你大智做大事的人，你要做一个庞大的事业，你根盘要大吧，你根盘不大的话，你怎么？所以小孩子从小教育，你不要教他多少知识，因为你盘，你地下的根大，当然愿意要大了，就是根要大。所以发大愿做大事的人必须要有根盘大，德行大。所以要衡量自己的气质啊。什么叫气质？气质就是你这个气，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云量有多大，叫气，就是大地有多大，叫云，就是这个东西啊。知见见识实践要大要广啊，所以你德行和这个见识啊，它就是说你气不大，你见识很大，就像那水太多了，你气太小了会漫出去，知道吗？就是说气太大了，你见识太小，在这里空荡荡的，就是说这么大的大雄宝地，但是你一两个人在这里念佛，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见识太小了，所以你编个云拉不了众生。你编个这为什么没有人呢？就是有法师他说天天在外面讲法啊，这个讲法，哎，他身边怎么没有人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气跟见识要同时，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讲嘛，一个德行，德智体嘛，德智体，德要根要深，智呢要广，这要广就是愿广，就是我们发愿要成佛，我要做一个很大的。小孩子过去啊，有一个法师这样说，他说啊，行为要脚踏实地嘛，一样，这个心愿要抱于虚空，就是说，他教育这小孩子，说孩子，你将来干什么？他说将来当老师。啊，这个他尽量，意思说你的自见太小了，知道？你应该当联合国的主席，要当联合国的主席，就是说要到世界就要转轮圣王，要发这么大的愿，就是世界人，就是法院一定要就气要大，然后呢培养呢自己的德行，所以德行跟你这个愿，一个叫气，一个叫做自见，所以气要大，愿要大，自见要大。就资金要管，小孩子一出来，你看舍利弗，他一 就像那个鸟一样，这个舍利鸟啊，舍利鸟，它还一出来声音一叫的话啊，整个的四十里路都能听到它的声音，是吧？就像那个檀香，从头里一出来，四十里路就可以闻到香味。嗯，很多这些比较优秀的灯一出来，它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嗯，所以我们这个发心，发心呢，要广大。广大，所以我们一般跟那个绵羊这一块住久了以后啊，可能就没有这种极大的愿力。就说很多人呢，玩玩抖音呐、唱唱歌、跳跳舞啊，他就满足了，一天到晚在玩手机。嗯，就是说他这个好像手机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一样。而说他这个愿力太小了，所以呢，他就在手机上面。可能呢，他这个人呢也很孝顺，也很善良。德行也很广大，可是呢他愿不大，他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啊。所以我们愿要大啊，自己要大，这个很重要。所以世间的事业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气要大啊，这个愿要大，才能成就。而有人的话，他这个天生就有这种气质，就是说他家庭他本来就生活在一种这个德行很高的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他的祖父啊，他的父亲啊，都是个德行高超的人，所以他会感召有德行的儿子来。他没有发这个没有这个，并没有这个要行古德的这种，但是呢他一生下来他的亲人都是这种业力感召。你看老师和这个做生意人，他的孩子生下来都不一样，是吧？因为做老师，他的孩子生下来，他的小孩子就是有知识啊，或者说有德行，会做人之本。但是呢，做生意的人，那孩子生下来以后呢，他就会守钱，他就会跟人在一块都是谈利益的关系。所以这个家里的家族的这种观点会。有一些人一般很照顾这一点，就是说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代，有些人做他就不做了，想一想做一些，这个跟孩子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嘛。德行也大，那说他的企业很大，他的家里人的气量，比如说过去的地主，他这个家里面的家也大，后来变成地主，后来打倒了，然后把他的田地全部给拿掉了，但是呢，他的那个。命呢还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这个改革一开放，所有爬出来所有富贵的人全是那些过去的地主，你发现吗？因为虽然把他拉下来了，但是呢有一天他还会爬出来，就是说他的祖宗，他的上辈子，他的这个一直这样传承着啊。所以他的后人的话他不需要了，他发现的后人他就是比人家要强，就是说轴上有德嘛，轴上有德，他的父幼子孙，然后世世之德不比父幼子孙，这个都一点欺骗不了的，没办法欺骗的啊。这个你的发现，你的下面的后人呢，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这个都是。所以我们要不管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就是说要给后人留一点什么。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自己心量小啊。你心量小的话，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的心量很狭小。很多人他念佛，他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他的后人还是那么狭小的心态，他的后人的根基还是那么浅薄。但是有一些人，他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后人的企业很广大，并且呢，他的这个事业也很大，然后说根基也很深。同样往生，为什么跟后人的福报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很多人是吧，修福都被他的父母并不是什么很赞叹，是吧？他的后人都比什么都反而认为呢这个父母是迷信者。所以我们这个学佛也是一样的，学佛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要培养很深的这个德，有德。所以我们修普贤行愿，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就是因地上的德行， 这个德行要一定要生，特别是参会仪仗啊，随喜功德啊，这个礼敬诸佛，这个是身口意啊，身口意，就是说这样的去修，把我们这个德行增长啊，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讲般若智慧，讲空性是吧？啊，讲这个心法，所以在后面讲的就是说，讲般若空性啊，讲这个真空妙有啊，其实有两本书就够了，《金刚经》《般若经》，看一遍你就知道了，很简单了。但是德行要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修行，你想一想，你的德行要深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般若空性瞬间就可以了。就能跟一个老太婆讲般若空性，哦，困了困了，他这个马上就可以讲得出来，你看到没有？就是讲空性还不简单了，每个人开口就可以说，你跟小孩讲空性，哪里讲空？但是他要有德行，他通过一些修行啊，所以德行非常重要，持戒啦，修行，修菩提行愿，让他的德行能深入到每个众生心中处，每个法界里面，法界里面一草一木里面。都有你的德行，时空里面境界里面都有你的德行，只要通过你啊，在因地上去做，所以我们多在德行上面下功夫啊，不要开口讲般若智慧，就是说讲智慧，所以很多大师呢啊，开口讲智慧讲的太多了，反而德行欠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很多的大德啊，特别是我们讲的长老啊，就是我这个时候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长老讲的很多关于到我们这个因地上的德行的问题啊，我们确实非常欠缺。我希望大家呢在修行的时候呢多在自己的德行上面啊，因为我们这一生中呢要做参天大树，参天大树，但是我们的根太浅了。根太浅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因地上面下一点功夫。这个因地并不是我们在因地讲般若的时候，不是这个。那很多人讲般若空性，讲到最后面功高我慢，讲了好像自己好伟大，讲了自己好像好通这个佛法，其实因地上一塌糊涂啊。所以因为他没有德行嘛，没德行，功高我慢，嫉妒、仇恨、不满，内心愤怒。啊，一点都不能忍，天天嫉妒别人，讲别人是非，然后心里看不得别人，就像清水一样，一点鱼都没有。所以这样的人去，你讲般若智慧，讲一什么意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衡量啊，衡量。所以讲般若，讲太阳，你必须要讲的光明啊，就是讲光明照在人上，你太阳出来了，那让你身上没有暖的感觉嘛？这个暖就是德行啊。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的德行非常欠缺，你生气，你眉毛紧皱，你每一天对人家不满，每一天痛苦的样子，那证明你没有般若智慧，你讲的那个都是假的嘛。你可能不讲，你心里在思维，别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般若，你以为你有般若，你以为你什么都懂，你以为你自己懂得了这个佛陀的真意，你不要观察这个，你要观察你的德行啊。所以过去讲不要想着你自己得到这种，你要想着你自己还有多少忏悔心啊，不要想着光明，要想着你心中还有多少黑暗，要想这个才对啊。南无阿弥陀佛。